据维权网等媒体报道，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针对公民记者张展的起诉书以及量刑建议书在9月15日签发，但是张展的母亲一直未能够从受官方认可的辩护律师处获悉内容，只是到了11月13日起诉书副本的图片才在网上曝光。起诉书说，张展在2020年2月3日进入武汉之后，多次通过微信、推特、油管等的网媒以文字、视频等方式发布虚假信息，并且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恶意炒作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受众多多，影响恶劣。起诉书中说，张展在新冠疫情严密防控的期间，编造散布虚假信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检察院认为张展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另外，检察院的量刑建议给予张展4至5年的重判。有分析表示，鉴于武汉当局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隐瞒和掩盖疫情真相的事实，张展作为公民记者利用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到疫区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地展现出来，被民众了解真相，有利于外界了解认识疫情的严重以及危害的程度，并做好自身的防护。河南维权律师任全牛原本由张展的母亲委托为张展辩护，任全牛在9月2度申请阅读卷宗并且会见张展，都被有关当局以不同理由拒绝或者取消。张展的母亲因为受到国宝和另一名律师戴佩清的压力，没办法不被任全牛退出，因为戴佩清认为任全牛会给他自己带来麻烦。任全牛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张展有关武汉疫情的讲述都是真实的，而且他的言论自由亦都应当受到保护，因此不单止不能入罪，更不能够譬如好像检察院见次这样被施以4至5年的重刑。任全牛说，他认为是典型的对言论的打压，言论入罪他是真真实实去现场报道的一些事，他并没有猜测造谣，完全是他实实在在在武汉他自己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再讲出来，并没有自己去夸大或者编造，作为一个入罪本身就不适合，亦都是违反法律的，再加上你量刑这么重，更是有意的迫害，对言论对思想，你怎能够将他入罪呢？继任全牛之后，由张展委托的广州维权律师文宇10月底亦都因为当局压力被迫退出辩护。文宇在10月29日曾经到看守所会见张展，在被问及这个案件的时候，他只是表示虽然他已经退出张展这个案件，但仍然能够接受采访、讲述或者评论该案，因为已经被有关部门关照过。现年37岁的张展硕士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2010年离开陕西家乡去到上海。张展曾经是律师，但是因为网上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遭受到报复，不能够正常执业。他在2月初前往武汉收集疫情的资讯，以自媒体形式发布，激怒了当局。张展在5月14日被捕，被转押在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8月18日被以涉嫌寻滋罪移送审查起诉，9月18日移送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审理。据悉，张展一直拒绝认罪，并且以绝食抗争已经5个多月，目前仍然是持续。据报道，对于张展目前唯一的辩护律师来自上海的戴佩清，外界有些不同的看法。戴佩清否认自己是官派的律师，他说是因为认识张展才代理这个案件。记者在星期四致电戴佩清，希望了解有关他最近会见张展的情况，譬如张展是否还在绝食等等。戴佩清表示目前谣言满天飞，但是他并不想对记者澄清。2020年张展并非唯一一位因为在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封城期间进行报道而遭受到当局拘押的公民记者。在张展被捉捕之前，公民记者陈秋实律师、武汉公民方斌和前中央广播电台总台节目主持李泽华，都因为在社媒上面分享武汉疫情的实际情况被捉之后失联。 曾經是演說家和律師的陳秋實1月24日前往武漢發布了一系列實地報道的視頻，包括在多家醫院裏看到的醫療急救以及殯葬超負荷運轉的情況。2月6日陳秋實的母親發視頻，她說前一天陳秋實說要去方艙醫院，但是晚上一直失聯，後來證實她被當局的強制隔離。陳秋實的好友格鬥狂人徐曉東在9月17日說，得到消息指陳秋實很健康，不在武漢，但是仍然被監視居住，但是外界至今並沒有他的確實的消息。武漢公民方斌在2月初在四家醫院拍攝之後，有當局人員闖入他的屋企，將他帶到派出所之後獲釋。2月9日他在 YouTube 上面視頻，其中展示書法條幅全民反抗還政於民，當日他再被警方帶走，從此失聯。港媒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的前主持人李澤華2月16日起以獨立記者身份前往武漢多個地方實地採訪，以 YouTube 頻道記錄他的行蹤。2月26日李澤華在路上被美隨追捕之後，邊開車邊發視頻求助，當晚他在居所被警方帶走失聯。4月22日李澤華上傳一段視頻去到他的 YouTube 的頻道，表示已經獲釋，並且透露失聯期間被定點隔離的遭遇。分析人士指出，張展同、方斌、李澤華、陳秋實等作為公民記者深入武漢向外界報導疫情真實情況，是中國社會不多的感染者，在黨媒官媒聽黨話一片歌功頌德和報喜不報憂的聲音當中，他們冒險提供一些真相，當局不應當迫害他們。除了張展等多位實地報導的公民記者被拘押失聯之外，當局今年還重點捉捕了三位利用網絡收集被審查刪除的新冠病毒疫情相關文章和社媒貼文的北京維權公民記者。據報道，北京警方在4月19日拘捕了端點星網站的志願者、信息捍衛者陳梅、蔡偉和蔡偉的女朋友小唐。當局指控蔡唐二人尋人滋事，實施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而陳梅先是處境不明，之後確實是被監據。據報道，小唐已經在5月13日取保候審，但是被迫強行送回安徽老家。陳梅的和蔡偉的家人在6月12日分別接到通知，已被正式逮捕，關押在朝陽看守所。8月6日由官方指派的律師告知家屬，案件已經在當日移交至朝陽區的檢察院。由於家屬自主委託的律師無法履行律師的職責，不能夠依法會見當事人。目前為止，有關陳梅和蔡偉的案情以及被拘押期間的身體健康狀況等訊息，外界都無法獲知。端點星全稱是 Terminus 端點星計劃，始於2018年4月22日架設於開源平台的托管服務上面，逐漸成為網民發布和保存被審查刪除的中國報章雜誌和社媒平台的資料，對抗網絡的審查，保證文章傳播閱讀的持久有效性。網站早期收錄的主要文章和中國高效性騷擾北大岳恩星援深圳工人罷工事件有關，後擴展到武漢理工大研究生陶崇元不堪導師長期壓迫跳樓自殺事件、北京大規模驅逐低端人口等的事件。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之後，網站貼出了大量有關疫情的新聞報導、專訪和個人的記錄。上述三人被捕之後，端點星網站在中國已經遭受到屏蔽。另外2020年被捉捕的公民記者還有維權網站民生觀察的原編輯、網站的公民記者丁寧傑，他長期在北京從事關注維權訪問各種冤假錯案的報導和支援。2020年6月3日他在電告友人河北定州公安找他之後失蹤，家人找定州公安局要人，但是被告知沒有人亦都不知情。目前外界沒有有關丁寧傑的更多的情況。丁寧傑曾經多次被北京警方捉走訊問、辱罵、被以尋滋罪傳喚。2017年9月 丁宁杰等人因为涉及制作视频讽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案件被捉捕，2018年12月28日被判刑1年8个月，2019年5月21日刑满获释。近年另外一个重大的公民记者遭受到迫害的事件，是民间维权纪录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卢毓宇以及他的前女友李婷玉，他们被捕之前在推特上面以非新闻的网名统计和记录中国的维权群体抗议事件，总共7万多宗，曾经有一年之内报道29000多宗的记录，为中国的维权报道开辟了一条新路。2016年两人被以寻衅滋事羁押，第二年卢毓宇被重判4年，分案处理的李婷玉被取保保释。卢毓宇今年6月16日出狱之后，在推特公开了自己的判决书以及在狱中遭遇酷刑的经历，又遭遵义公安的传唤和警告。2016年当局除了捉捕了非新闻的卢毓宇和李婷玉之外，还捉捕了知名公民记者、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的创办人刘飞跃，和多次荣获国际新闻奖的六四天网的创始人王琦，他们两个人的警况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从1996年起开始从事民主活动的刘飞跃，在2005年成立民生观察工作室，一年之后开设网站。虽然多年来他不断受到当局的骚扰，不过他还是有一定相对的空间从事民间的维权的活动。但是到了2016年11月18日，随着当局严打公民记者，他亦都被湖北徐州公安刑拘，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他的案件在2018年8月7日开庭，检方指控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诽谤诋毁国家政权制度和司法制度，攻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开办民生观察网站和境外机构组织勾结，长期从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活动。第二年的1月29日他被判刑5年，没收个人财产101万元。此外，中国最著名的公民记者王琦在1999年和前妻一起开设了六四天网，刊登维权信息和各种批评时政的文章。到了2006月3日，在六四事件11周年前一日，王琦被成都公安逮捕，近三年之后的5月9日被以煽颠罪判刑5年。王琦的被捕引起全球广泛关注，美国政府以及数百家国际组织抗议对王琦的迫害，而中国民间强烈认为指控王琦的事实和证据都不能成立。2004年6月，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和法兰西基金会授予王琦第二届互联网自由奖。2005年6月4日，王琦刑满获释。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王琦积极除了参与救灾，并且为死亡学生的家长提供帮助，还在网上撰文揭露豆腐渣工程。6月10号晚，王琦和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两名工作人员失踪。6月16号，王琦母亲收到了刑拘的通知书，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2009年11月23号，王琦被判刑3年。王琦在2016年严打公民记者的行动当中再次成为重点清除的对象。11月28日，王琦在他的屋企里面被警方带走，之后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被逮捕。2019年1月14日，王琦被加控涉嫌泄露国家秘密，开庭审理。美国等多个西方的国家外交官前往绵阳试图参加旁听，但是遭受到阻拦。庭审之前，王琦85岁的母亲去到北京陈情，担忧身患重病的王琦健康状况危急，而律师亦多次申请保外就医，但是都被驳回。2019年7月29日，王琦被判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成为近年刑期最长的政治犯之一。民间维权纪录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卢毓宇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在目前当局严厉打击向外界报道真实情况的公民记者之际，他们所面临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尤其是疫情之下，当局更是将大数据下的监控发展到极致。他说，你目前什么事都无法去做，他目前就是已经完全控制了， 而家喺呢種大數據嘅監控嘅話，喺任何地方都知道你喺度做緊啲乜嘢嘢，佢好快就會知道，就唔會好似以前咁樣，仲有一啲空間俾你做。反正係好難，基本上喺國內係冇條件做呢方面嘅事，因為呢個疫情之後，佢嘅呢個監控能力又增強咗好多。之前冇呢個疫情，嗰啲可能會有好多嘢仲係要之後嘅，但係可能一年幾年之後先至會執行，但係。有了疫情之後，他目前就已經有這個技術手段來控制這個社會，曾經代理過多宗敏感維權案件，包括公民記者案件的維權律師任全牛表示，當局近年針對公民記者的打壓是繼2015年709大竹部維權律師之後，對社會有一重要群體的整縮，以達到社會噤聲的效果。他說是對社會不同社會群體這些人的一次清洗，思想的清洗，就是要讓他們自覺不自覺地跟著主旋律一致不一致的，就是要用這種極端的手段去強迫改變。這幾年對於言論或者是某些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的這一塊管控得更加嚴厲，可能是因為目前的社會矛盾比較尖鋭、比較集中，他們為了所謂的維穩，就將這些比較尖鋭聲音或者比較活動能力強的人都想要他們消聲。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統計，包括張展在內，中國至今至少拘禁了118位新聞工作者、出版商、政治評論員或者無國界記者。今年發布的2020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國的排名第177，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之中的倒數的第四。以上是美國之音海燕華盛頓的報導。